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今天继续为您诵读索达吉堪布上师《幸好有烦恼》这本书中第二章的一段内容。新生川大的校园非常优雅，我很喜欢那些掩映在青翠树木中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也非常愿意观察那些来来回回穿梭于其中的学子与老师的神态。不可能有机缘与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倾心长谈，但从心里还是希望他们人人都能拥有一个高尚的灵魂，一种与人的本来状态相匹配的道德。当来自川大中文系的博士生袁卫与我交谈时，我当然很珍视这次交流的机会，因我非常想知道这些高学历学子的佛教观、人生观。我很清楚他们的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当代年轻人的价值坐标基础。如今社会的人们在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潮面前，似乎个个都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他们的大富可以变变，但精神却如此矮小。他们的欲望可以齐天，但道德境界却如针尖一般。他们的外表真可谓光鲜照人，但灵魂却丑陋得根本无法面对阳光。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我深知区区如我者，即使是振臂高呼，怕也绝难应者云集，哪怕真诚的呐喊，也难以撼醒昏睡中的人们。但我还是要说，尽管声音是那么微弱乏力，我也要说出我心中对佛教的理解，我还要表达出心中的默默祈祷，愿慈悲的佛陀能开启天下争民的智慧，愿清凉的佛法能滋润世人干涸热闹的心灵。以一个对社会负责之人的坦诚情怀，我真的希望我的心声能唤起人们些微的自信光明，从而对佛、法、僧能增上哪怕是瞬间的尊重与信解。其实，对我本人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佛学在我眼中都是艰涩深奥、玄远缥缈、虚幻神秘的。一提起僧人，我眼前便立刻浮现出光头、穿袈裟、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敬却不可爱的形象。儿时的我对佛教更是一无所知，后来在父母对观音菩萨的虔诚顶礼中，我才渐渐生出了一份对菩萨大慈大悲、无所不能这些品性的敬畏。青春年少时期，在各种知识体系、各种话语机制的交相加工下，我也有了一点点对于佛教的正见与邪见错杂的认知。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理念，我不敢对佛有一丁点的亵渎，因我害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言行而突遭惩罚。至于说到真正开始决心剔除对佛教的盲信迷从，用全部身心去体味、感受、拥抱，乃至最终与它融为一体的，还是在经历了妹妹出家所带来的震动之后。记得1997年8月的一天，我那大学毕业、聪慧能干、漂亮可人的小妹突然向家人提出了他要出家求道的要求。尽管我的父母一贯虔信三宝，但怎么虔信也没信到可以支持女儿出家的地步。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片反对之声。 大家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在外企工作的高级白领会抛弃一切遁入空门。我更是对妹妹的决定莫名所以。如果说我对佛菩萨的膜拜大多来自对他们的敬畏的话，那对普通出家人的印象就绝谈不上敬畏佩服了。我一直认为僧侣们出家恐怕大多数是生活上的困难处境所造成的，在困顿与无奈煎熬之下，他们才会选择削去三千烦恼丝。妹妹怎么会这样消极呢？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任凭年岁已高的奶奶涕泣相劝，慈爱的妈妈泪流成河，身患绝症的父亲苦苦挽留，当姐姐的我好说歹说，小妹居然还是不为所动，铁了心要出家，一门心思要去寺庙精诚修道。这让我不得不对小妹的举动，对她所甘愿付出一切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看惯了世事的纷扰，听够了欲海的喧嚣，冷不丁就碰着这么一个放得下所有尘间繁缘的小女子，而且她恰恰还是我的小妹。巨大的反差让我不得不对佛教刮目相看。我从此就想知道，除了磕头，佛教还有什么？除了劝人向善，佛教还能提供什么？没有金钱名利的诱惑，佛教凭什么勾走我的妹妹？几乎人人都说她消极，为什么妹妹却热火朝天地向她迈进？佛教到底在说什么？想不到妹妹的出家倒成了我深入佛教的缘起。带着一种非探出个名堂的决绝态度，也抱着一定要对小妹负责的心情，我翻开了一本本佛书。记得当时看过的书有《释迦牟尼佛传》《西藏生死书》《龙莲法师传》《弘一大师讲演录》等等。一旦深入进去，才知道“震惊”二字的含义。原来世上居然还存在着这么一种离你很近的认知体系。依靠这种体系，总有一天你会掌握自身的全部秘密，揭开宇宙人生的面纱，一览他们的真实面目及终极真理。原本你就和山河大地、万事万物乃至十方诸佛融为一体。